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您好，刚毕业不久的 Tammy 和 Lynn 呢，一直以来积极关心留学生社群和艺术策展活动。不久前呢，他们成功拿到了维州 CLD Youth Content Campaign 创意资金，举办了名为 Emotional Body 的多媒体摄影展，向大众展现了疫情之下年轻人依然努力保持的积极状态。维多利亚州呢，前后大家都知道总共是经历了6次封锁， Tammy 和 Lynn 的创作更是经历了疫情封锁带来的重重考验。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这两位年轻的姑娘。早上好 Tammy， 早上好 Lynn。
早上好。
首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方定的名称，它针对是怎样的一个群体，设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一个方顶呢，它设立的基础其实就是希望在2021年1月鼓励在维州的年轻群体能够通过创意的形式传导比较积极的价值观，有能量的生活方式，适应在疫情下的新生活。这个 CALD 它其实代表的就是 Culturally Linguistically Diverse People， 我们类似这样背景了，就是
多元文化背景的。
对，
之前有没有申请过这样类似的 funding？
我们第一次申请这个类型的 funding， 之前有申请过更加纯粹的艺术创作类的 funding， 但是都没有成功过，所以这真的是我们第一次拿到这样子的一个基金，所以真的很开心。
Tammy 和 Lynn 其实自己都有各自的本职工作，就是用完全用业余时间来创作的。在这儿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系列有几组，名称是什么，创作历史有多长。
那我先说一下，其实我本职工作是会计，但是平时就是很喜欢一些 storytelling 还有拍摄电影这部分。这次很荣幸 Tammy 带着我一起申请这次 grant， 一起创作这个系列。主要有6组，叫做 emotional body， 中文的话就是情绪化的身体。是从去年1月份开始写 proposal， 然后4月份的时候申请成功。因为疫情期间有不间断的 lockdown， 所以我们也是陆陆续续创作了有接近一年的时间。
这个系列呢，我们当时是向自己的朋友以及大众去征集，当时报名的人其实是有一些，然后我们在里面选出了6组比较有意思的群体，然后我们最后记录的是6组人。如果算人数的话，应该是有8位 storytellers。 每一个小章节我们没有说专门给他一个具体的名称，但他确实也都说了不同的小主题，比如说像成长，从青少年到成年的这个成长的故事，然后还有就是婚姻的故事，也有生活方式的探索，在疫情中对朋友的思念，以及怎么样去对抗这么多新的变化。当然在里面有对抗自己的不自信，自己的孤独的故事。听起来是这6组人的故事，但我相信这里面的6个主题是很
有代表性，
对，都可以有同感的。
给我们介绍一组印象特别深刻的这样的一个 storyteller。
几组 storyteller 他们都分享了很棒的故事。我跟 Tammy 对其中一组都很印象深刻，就是关于一个年轻小 couple 的故事。他们在疫情初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就结的婚，这段疫情期间，然后他们每天在家里摩擦还有一些小矛盾都会被激发，但就是通过这次采访，然后他们一起分享自己当时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去过的地方，吃过的美食，曾经的美好都涌上记忆。所以也通过这次采访，他们的关系也缓和了很多，就是通过我们小小的镜头吧，然后去记录他们的感情，以及他们在比较相对年轻的这个阶段去在感情上面的一些分享，很被他们的故事感动。
这个创作一年，两个人合作磨合期其实蛮长的，合作的过程当中你们觉得彼此给到对方最大的启发是什么呢？拎先来。
我是觉得 Tammy 在沟通方面特别的厉害，因为分享故事不仅仅是对方的一个内容输出， Tammy 很擅长在沟通方面让他们放下紧张感和束缚，打开自己的心门去真正的分享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沟通能力。同时我也学习到了很多，因为我这个人是属于嘴巴比较笨的，就是在对方 分享故事的同时呢 Tammy 其实也在分享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种互相分享的一个过程才能真正的让真实的一些故事输出，然后我们也能感受到他的一些感情，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带出我们那个主题，就是 emotional body， 但是他的情绪是什么样的。
那 Tammy 呢，
其实我觉得很开心的一点是我也一直很期待和Lynn合作嘛，一方面就是我真的很喜欢就是他做的影片的风格，很自成一派又很有自己的审美，但是我觉得就是合作期间我最开心的事情是因为就是Lynn一直都是那种很积极的，既聆听你的想法同时也会给到自己的想法，就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合作沟通是不会出现那种吵架呀，或者很
太难得了，
对，很夸张的，就是我要说服你，你一定要听我的，就不会出现这样子的过程，反倒是我们可能都会拿出自己的想法，然后最后可能也都会说，那我们让一小步看看就是这样子做可不可以，就最后发现那个成果可能我们也许个人的时候是没有想到的，但是最后合在一起的时候发现效果反倒是最好的，就比自己当初预想的还要好。像刚刚也有快快说过，就是我们六个作品展现的主题，因为听到这些主题多少都会觉得是有些苦恼挑战的，但因为我们所有的作品之后大家可能可以看到配图，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展现方式特别的有趣味，特别的色彩很丰富很夸张，他们在自己的小纪录片里面的表现也都是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身体来展现自己的情绪，而并不是坐在那里默默的输出了十分钟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多多少少会觉得是轻快的，就是每个观众可以通过他们的肢体动作以及周边的环境给到观众一种特别积极的印象。
创作是在疫情期间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怎么解决的呢？
创作期间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连续经历了好几次 lockdown，
6次，
跟每个 storyteller 有时候定好了时间，但因为分成我们就不得不往后延，一直延续延续延续，但其实这也有一个好的点，就是
你好更有时间去完善它。
对，然后还有就是在经历过不同阶段的 lockdown 之后，其实每个人的故事啊还有一些情感都有发生变化，然后我们就会在内容上面再进行一些调整，我觉得这样其实更加会
更饱满了这个故事，其实
比较饱满，而不是某个瞬间的一个情感和点。
这一年多的拍摄下来，不管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你们从创作当中都是各自有所收获成长的。那我们先听听 Tamm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感觉是我和Lynn拥有了一个纯纯的就是有自己名字的作品吧，而且是因为这一个作品它没有带任何的功利的性质嘛，说故事的人他们大多数是我们的朋友嘛，我们也重新就是又认识了他们。如果说还有第二层，我是很感谢这一个项目的，然后因为有了 Emotional Body 这个项目，我们的作品被人看见了，然后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会。疫情真的很难，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项目，我会觉得它一直支撑着我们度过了艰难的各种时期，它是一直陪伴了我们这一年
特殊时期的特殊收获。那Lynn呢？
不仅是 storyteller 他们有经历一些故事，我跟 Tammy 本身也是有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些阶段，所以通过跟他们一起分享故事，其实不仅仅是他们分享出了故事，我们也收取了很多能量。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阶段，但只要 stay positive 其实一切都 OK 的。
最后一点特别好，就是什么都能崩，就是心态不能崩。那最后我想听到这儿的话，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他们就会特别关心，如果想去看这六个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样故事，能唤起我们共情心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方式在线上线下可以观看呢？
我们其实线下的展览已经从5月21号到6月中就已经在 Burke Street 的那个 Micro Lab 上面举行了，暂时线下的这个展览就可能阶段性结束了，但我们线上的展览呢会在这个月底通过官方网站的链接就可以发现，然后如果大家很想来跟进这个消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的账号。如果说线下大家还是很感兴趣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已经获得一些机会和一个音乐人就是 Mindy 梦望的合作，他之后会把我们其中的一个故事放进他的这个演奏会里面，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尝试用非展览而是演奏会的方式来欣赏到就是 Emotional Body 的作品。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年轻的朋友来接受采访，也希望你们在将来有更好的更多的作品来展示给我们大家。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